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下面这条教例的522号到534号。在这一讲里面，我们就看以上所提到的三个问题的第二个，耶稣童年和隐居生活的奥迹，成几个小的部分来看。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部分，是预备期。522号，天主子来到世上是如此重要的事，以致天主愿意用很多世纪做准备。他把先前盟约希伯来人书九章十五节的仪式、牺牲、形象和象征都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又借以以色列不断出现的先知加以宣布。此外，也在外邦人的心中激发对他来临的隐约期待。我们看的522号呢，是分成三个部分的来看这个问题，就是旧约内所有的祭献，就是和祭献呢相同类别的这些表现呢，在耶稣身上的得到了圆满，而先知们的预言呢，在耶稣身上呢得到了实现，而外邦人的期待呢，也在耶稣身上找到了结果。所以他基本上是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看第523号，洗者若翰呢是主的直接前驱，被派来给他准备道路，他是至高者的先知，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六节，是众先知中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个，他揭开了福音的序幕。他在母亲的胎中便已接纳基督的来临，他成为新郎的朋友，若望三章二十九节而觉得非常高兴，并指出基督是除免失罪的天主羔羊，若望福音一章二十九节，他以厄利亚的精神和能力，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走在耶稣前面，他以宣讲及使人悔改的洗礼，最后借殉道为他做了见证。523号呢，主要是介绍耶稣的前驱洗者若翰。所以呢，我们从若翰的身份以及他的使命上看呢，他显然呢是一个完美的见证人，他是耶稣的前驱，在教会里面他有着特殊的地位。我们如果就只看在教会的礼仪当中的这个体现呢，就能够发现这样的一个特点。为绝大多数的圣人，我们庆祝他们的纪念日或者是庆日的这个时候呢，通常都是他们去世的日子，因为那是他们呢面见天主开始成为圣者的那个日子。而洗者若翰呢，我们却庆祝他的诞辰，并且呢另外呢还加上一个纪念日，那就是若翰蒙难的这个日子。所以你就知道呢，这一个圣人那么在教会里呢有着特殊的地位。那么庆祝圣人的诞辰在圣人里面呢，其实呢是很少见的事情，所以这显示了洗者若翰在教会里面的特殊的地位。我们看第524号，教会每年在举行降临期礼仪时，就在实现对墨西亚的这种期待，借着参与对救主第一次来临的长期准备，激发信徒们对他第二次来临的热切愿望。教会借着庆祝前驱的诞生和殉道，认同他的愿望，他应该兴盛，我却应该衰微，若望福音三章三十节。那么524号呢，在强调呢礼仪当中所体现的一个在旧约的漫长等待墨西亚来临的这个历史，在教会生活里面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在教会的实践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教会特别设置了一个就是礼仪年期的开始的那个时期，就叫做降临期。在降临期这个时期里面呢，它有两个重要的面向，或者是叫做两个特点。那么第一个特点，它就是回顾耶稣诞生前的这个漫长的等待。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指向耶稣的第二次来临。那么在读经上呢，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因为那降临期呢被分成啊两个阶段，就是降临期一和降临期二。在降临期的弥撒读经里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呢，若翰被认为是降临期第一个部分的导师，这个占据了整个降临期里面的大部分。而第二个部分的这个导师呢是圣母玛利亚。所以呢我们这样看得出来，就是若翰呢他整个的身份呢跟耶稣的这个到来呢紧密相关。所以在教会的礼仪当中呢，也把这一点呢清楚地显示出来了，他成为呢在降临期第一个部分里面的导师。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是圣诞的奥迹。525号，耶稣生于贫苦的家庭，在一个卑陋的马槽中诞生，淳朴的牧人们就是这事的首批见证人。这样的贫穷环境中显示了上天的光荣，教会不断地歌颂那一夜的光荣。今天真女给世界带来永恒，大地给至高者献出马棚，天使欢唱， 牧童颂扬，星光前导，贤士来朝，为了我们而诞生，永恒的天主，小小的圣婴。这里呢，主要是透过在拜占庭呢礼仪当中的一首诗歌来展现了耶稣在诞生时候的一些特质，显示出呢他是在马槽中诞生，来自一个贫苦的家庭，但是呢其实质却是彰显了天主的光荣。其实呢我们之前呢在天主教教理的讲解当中已经多次的提到哈，或者是有引用到来自拜占庭礼仪的一些内容。那这里呢我稍微对拜占庭呢做一点点的解释。那么拜占庭呢实际上呢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所以那个拜占庭呢基本上它是在指东罗马帝国。那么拜占庭呢也是东方礼，我们所说的那个东方礼，以希腊语为主的那个东方礼的那个代表的地方。那我们知道呢东罗马帝国呢它一直延续到了公元的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毁灭为止。那么它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因为东罗马和西罗马呢本来呢是一个国家，是在公元395年的时候它分裂成为两个帝国，就是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那么东罗马帝国呢从公元395年算起呢到1453年呢它整个持续的时间呢超过了1000年之久。拜占庭呢实际上呢就是今天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城市，在整个东方礼仪里面呢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我们看天主教教理呢经常会引用啊来自以拜占庭为首的东方礼的一些观点，这样呢好让我们丰富呢对整个信仰的这个认识。因为我们知道呢教会形成的这个历史啊是在罗马帝国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形成的，所以呢东西呢因着文化和语言的这个不同啊形成了两个传统。当然为我们中国教会来说，我们所跟随的是另外一个传统，也就是拉丁礼，也就是西罗马帝国那边所有的那个传统，是讲拉丁文的。所以呢借着拜占庭东方礼的这个认识，那好使我们也丰富呢我们对整个信仰的这个了解。我们看第526号，在天主前变成像婴孩那样乃是进入天国的条件，因此我们必须自谦变成小孩，而且还需由上而生，若望福音三章七节，即由天主而生，好成为天主的子女，若望一章十二节。当基督在我们内形成时，圣诞的奥迹就在我们内完成了。圣诞就是这种奇妙交换的奥迹，多么令人赞叹的交换！人类的创造者取了有灵的肉躯，甘愿生于童贞女，不由人道而出生，将自己的天主性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看这里面就是诞生的奥迹呢，为我们来说呢是意味深长的，而且借着圣诞的奥迹呢我们也要变成小孩子。那么这个变成小孩子呢事实上呢是借着圣诞的这个奥迹呢使我们在天主内重生。这里面用了非常美妙的一个词叫做奇妙的交换，这样的天主子呢就被赐给了我们，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奥迹。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耶稣童年的奥迹，527号。耶稣于诞生后第八天所受的割损礼乃表明呢他隶属于亚伯郎的后裔，隶属盟约的子民，服从法律并有参与以色列敬礼的资格，这些敬礼他以后一生都会参与。这个割损标记乃是基督受割损即洗礼的预象。我们看的527号呢在耶稣的童年里面呢这件事情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耶稣呢他也接受了割损礼。那么这个割损礼呢显然是一个犹太的男性正式进入到犹太人世界的这个门槛，这样的话呢好使这个男性呢可以有资格来参与呢各样的宗教敬礼。那么拿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跟基督徒生活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事件相对比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呢这个为基督徒而言呢这个割损呢，当然我们不需要接受割损，今天呢在基督徒的这个世界里面接受割损的基督徒的这个比例呢是很小，是小之又小的。据我所知呢只有那么一两个基督徒的这个传统他们还有割损的这个仪式的保留，剩下的话都没有。但是有什么呢？我们有跟割损意义非常接近的这个洗礼。所以在这儿呢他特别强调呢就是这个割损呢是洗礼圣事的预象，所以二者呢分享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我们看第528号，主显节显示耶稣是以色列的墨西亚天主子以及世界的救主， 此庆节将耶稣在约旦河受洗和迦纳婚宴，连同东方贤士来朝拜耶稣的事件一起庆祝。在这些代表四周其他民族的贤士身上，福音看到了那些因圣言降生成人而接受了救恩喜讯的国家的出国。贤士们到耶路撒冷来朝拜犹太人的君王，显示出他们在达味之星的墨西亚之光照下，到以色列来寻找将要成为万国之君的那一位。他们的来临是在表明，除非转向犹太人并接受他们记载在旧约中有关墨西亚的许诺，他们将不能够认识耶稣并朝拜他为天主之子和世界的救主。主显节显示天下万民都进入古圣祖门之家，并获得以色列人的尊荣。所以在528号里面呢，向我们特别介绍了主显节，主显节的这个含义。在今天的教会的礼仪节日安排的架构之下呢，主显节是单独的一个节日，我们通常呢是在1月6号或者是在1月6号附近的主日上呢来庆祝这个庆节。那么我们要知道呢，这里也向我们特别展示了主显节呢在今天的礼仪当中啊，他庆祝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三个奥迹。第一个是约旦河受洗，第二个是迦纳婚宴，另外一个呢是贤士来朝。因为这在耶稣身上的这三个奥迹呢有着共同的特点，都是耶稣基督呢把自己显示出来，显示出来呢成为这些接受他的人的救主。所以这个意义呢特别的重要，这是主显节的那个意义。在凡尔之前呢，礼仪改革之前呢，比如说主显节所包含的三个奥迹之一的这个贤士来朝被称作叫三王来朝瞻礼。在这里呢我稍微做一个解释，这是礼仪革新之后呢做的更精确的一个表达。因为根据那个马窦福音呢所做的记载呢，其实呢我们并不能够准确的识别出这三位呢一定就是君王。那么从他们所使用的词汇对他们身份的这个描述呢，把他们称为贤士呢会更为恰当，并且呢三这个数字呢是不够精确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三这个数字呢很有可能是来自三个礼物，这三个礼物。那么三个礼物呢是不是就一定会来自三个人呢？其实这是不一定的事情。为此啊，我们能够看出来，就是今天礼仪上呢在表达这个含义的时候，他用贤士来朝这个词来表达呢，相比呢就更加严谨。那所以呢你看天主教教理呢就采用了这样的一个继承这样的关系，然后呢用贤士来朝来做这样的表达。那么这表示呢众人哈，包括外邦人啊犹太人呢，都会跟犹太人一起呢成为永生的继承人，因为他们来朝拜呢刚刚诞生的墨西亚。看529号，现耶稣于圣殿，显示他是属于上主的首生子。西摩昂和亚纳代表整个以色列人的期待，前来与他们的救主相遇。拜占庭的传统呢如此称呼这件事。耶稣被认为是期待已久的墨西亚，异邦的光明和以色列的荣耀，但也是反对的记号，向玛利亚预告痛苦利剑，宣布了另一种祭献，完美而独一的即十字架的祭献。这祭献将给予天主在万民之前早准备好的救恩。献耶稣于圣殿的这个首生子的意义呢就被显示出来了。那我们都懂得啊，犹太人的首生子为什么要奉献给天主啊，这为了纪念这个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那个伟大的拯救。那么在老的这个瞻礼单上呢，这个节日呢被叫做献堂节。那么我们看最新的瞻礼单上，就是礼仪改革之后的这个瞻礼呢被叫做献主节，是在每年的2月2号这一天来庆祝。这个日子自然是非常好计算的哈，从耶稣的诞生12月25号，就是他纪念耶稣的诞生12月25号到2月2号正好是40天的时间，所以正好是纪念耶稣被献于圣殿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那么在这个事件上呢，有两位呢，西摩昂和亚纳呢，他们跟救主呢有一个相遇。拜占庭礼仪当中有一个非常美妙的这样的一个称呼，那就是他们代表着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期待，前来与他们的救主相遇。其实这个说法是很精确的一个说法，也是非常美妙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如果不是因为天主的这个吸引，那么西摩昂跟亚纳他们怎么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上去见到救主呢？所以这显然是恩宠的一个举动。并且下面呢所显示出来的这个珠点呢，正是呢表达了这个相遇的一些重要的一个果实，那就是耶稣被称为什么异邦的光明啊，反对的记号啊，然后呢又宣布有一把利剑要刺透啊， 就显示了耶稣要完成的那个祭献呢等等，也就是在耶稣身上的一些重要的特质已经被这二位呢提前呢被揭示出来了。我们看第530号，逃往埃及和无罪婴孩遭屠杀，显示黑暗向光明做出反抗，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约望福音1章11节，基督的一生带着受迫害的记号，他自己的人将与他分担这个命运。他从埃及回来使人想起出谷事件，并表明耶稣是决定性的解救者。我们看的第530号、这里面所特别强调的另外一个就是逃往埃及和无罪婴孩遭屠杀，这也是在耶稣的童年所发生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其本质是显示了这个黑暗向光明做出了一个反抗。这个跟呢马窦福音在描写这个事件的时候的这个布局呢其实是一致的，就是显示了这个光明与黑暗，真理跟邪恶之间的这个对抗。当然耶稣是代表真理，那黑洛德是代表什么？代表黑暗。那么这样的一个对比的这个写法在马窦福音的这个部分里面呢是特别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如果我们把马窦福音里面介绍耶稣童年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跟出现在约望福音序言里面的，就是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这个话呢其实呢是一致的，那只不过呢他们表现的手法有一点不同。在马窦看来呢，这是一个在具体的事件上显示出来光明和黑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决，但是呢在若望看来他更喜欢用抽象的这一个形象来展现了，就是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犹太人的世界，但是呢自己的人就是犹太人却没有接受他，相比是用抽象的这个方式用简单的话语来表达这个含义。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耶稣隐居生活的奥迹。531号，在耶稣的大半生中他都体验极大多数人所处的生活环境，过着平凡的日子，毫不显赫，从事手工，履行犹太的宗教生活，服从上主的法律，在团体中过活。关于这整段时期，只给我们启示耶稣属他父母管辖，并在天主和人前的恩宠上渐渐的增长。路加福音2章51到52节。我们看的耶稣隐居生活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知道的信息呢真的不多，所以隐居生活呢就是最普通的生活，那么显示出的特征呢就是一种无声无息的生活。可是呢在这个普通之中啊，却蕴藏着巨大的可能。那为什么蕴藏着巨大的可能呢？因为我们要看这一位的他是谁。好，我们看第532号，耶稣在服从他的母亲和养父时完善地遵守了天主第四诫，这种服从是他以赤子之情服从天父的在世肖像。耶稣每天对若瑟和玛利亚的服从宣誓并提前了圣周四的服从，不要随我的意愿，路加福音22章42节。基督在日常隐居生活的服从已展开了那因亚当的抗命而破坏的重建工程。我们看532号呢，针对这样的一个主题呢继续的做一个发挥，他就是他强调呢就是耶稣服从他的父母，其意义呢他指向了在圣周四啊耶稣向天父祈祷的时候所做的那样的意味深长的一个交托，就是显示自己呢完全对父有一个服从，你怎么安排我怎么去按着你的旨意呢去完成。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服从为我们来说有什么价值？那就是他能够治愈我们的不服从，就是我们的悖命，这个不服从呢就是悖命。那么因亚当的悖命呢而整个创造的秩序被破坏了，将在耶稣基督身上呢得到恢复。那么具体的讲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服从而得以恢复。我们看第533号，拉撒勒的隐居生活容许每人能在日常生活的最平凡方式上与耶稣共融。拉撒勒的圣家是一所学校，在那里我们开始学习耶稣的生活，这是让我们学习福音的学校。首先他给我们的是一课是静默，但愿我们恢复对静默的重视，这是心灵上不可缺少的宁静气氛。另一课是家庭生活，拉撒勒教导我们什么是家庭，什么是爱的交流，什么是家庭简而平实的美，以及其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特点。另一课是工作啊，拉撒勒木匠之子的家，在你这里我们希望了解并宣告那虽严厉却具救赎效能的劳作。最后 我们要向全世界的工人致敬，并向他们推荐一位伟大的模范，就是他们那位身为天主子的长兄。那么533号呢，事实上呢，是从一个实践的角度，基督徒生活的这个角度呢，我们如何从耶稣在大大利的这个隐居生活里面学到些什么，也就是我们与耶稣的这个共荣会使我们在他所度过的一个漫长的隐居生活的岁月里面学到些什么。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引用，就是教宗的保罗六世在1964年他到访纳达利的时候呢所做的一个著名的演讲，就是这段演讲给我们提到了几个重要的点。当然第一句话呢，他就说纳达利的圣家呢是一所学校，那么学校呢自然呢是传道授业之地，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学到什么呢？学到静默，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可以分享的啊。我们学到静默，学到什么呢？学到家庭生活，怎样去度家庭生活，还有怎样用工作去服务这个家庭，去跟耶稣基督共荣。那么最后呢，耶稣呢是我们的长兄，他能够起到一个模范的作用，我们在他身上能够看到长兄的这个样子。这段话呢其实呢是非常美的一段话啊。我希望大家呢可以呢在有时间的这个时候，我们将来有机会啊，也就啊这里面所提到的这几个点啊，静默、家庭生活、工作，还有耶稣基督是长兄的这几个点呢做更多一点的分享。我们看第534号。在圣殿中寻回耶稣是打破了福音有关耶稣隐居生活缄默的唯一事件。在这件事上，耶稣使人约略看到了他完全献身于天主子使命的奥秘。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那里吗？路加福音2章49节。玛利亚和若瑟不明白他的话，但以信德接受了，而玛利亚则在耶稣的整个隐居生活内把这一切默存在心中了。路加福音2章51节。我们看呢，在介绍耶稣啊隐居生活最后的一个明显的事件，就是福音所明显的提到的这个事件，就是耶稣十二灵讲道。我们常说的耶稣十二灵讲道，这是有关于耶稣童年的生活哈，在福音里面唯一记载的这个事件，这是关于耶稣的这个童年生活，这是除了出生之后的这个童年生活唯一被记载在福音里面的这个事件。借着这个事件，这里面当然有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对话，就是玛利亚呢和若瑟呢也学会了他们以信德和静默来接受这一切。那在这儿呢，其实我要特别提一个和这个时期特别有关的一些事儿，那就是伪经。那因为呢在耶稣除了诞生之后啊，就是整个灵长啊以及到耶稣公开传教生活之前的这段时期呢，相比呢是比较空白的，我们可以叫做耶稣的隐居生活，我们所知道的就只有12岁的这一件事情。那么这么大的一个空白，那其实呢就给有些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是伪经的作者。那我们知道呢，伪经的这个内容呢可以分成了两大类，就是旧约的伪经跟新约的伪经。而新约的这个伪经呢也可以分成好几类，其中的一类伪经呢跟福音相仿的这个伪经呢就被叫做福音类的伪经。因为这些伪经呢就设法想填补啊，就在这一段时期里面在耶稣身上所发生的这些事件。我说只是填补，那么因为它是伪经又不被教会呢所正式承认的，所以它的这个来源呢和说法呢都是有问题的。我们今天能够接触到福音类的这个伪经呢，通常有啊像伯多禄的这个福音，还有十二使徒福音，还有希伯来人福音、埃及人的福音，以及呢我们之前所特别提到这个犹大斯福音。多说两句的话呢，就是犹大斯福音呢是在几十年之前啊，我记得是几十年之前呢被发现的，就是它的原文呢也是由希腊文写成的古抄卷。那么最后呢，希腊文的这个古抄卷呢被一个大学的一个研究所呢花了50万美元的价格呢给买去了做研究。那我手头上呢也有一本呢这本书的翻译，那就是犹大斯福音的这个翻译，是英文的这个翻译。所以呢如果你仔细读里面的话呢，它也是分成章啊分成解啊，整个结构呢跟福音是很像的，但是呢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这个价值观和重点。其充其量呢最多呢也就是一本呢关于福音的这个叫小说，所以它不能够被称为圣经。在福音类的伪经里面呢，那通常呢它会有关于耶稣童年还有一些耶稣隐居生活的一些描写。就比方说可能有不少人也听到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耶稣啊在小的时候呢他也像别的孩子一样 他拿一块泥呢在那玩，他一不留意呢把这块泥呢捏成了一个小鸟，然后这个鸟就呼啦一下就飞了。那么显然呢这是一个奇迹，但可是呢我们知道呢这一类的事情呢它没有被记载在福音里面，它是不是可信呢？它不是可信的。那么它的来源是哪里呢？它的来源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这个好奇心，因为人们就想说，你看那么久的时间耶稣度过了隐居的生活，他一定要做些什么。但我们知道呢，真正的福音呢是为了使我们的这个生命在天主内获得成长，是为了使我们的信德得到增长，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好奇心呢对人呢是有用的，但是呢在信仰上它对人的这个建树啊是极为有限的。这类的这个伪经啊在我们中国的书店里面呢也是可以买到的，通常它被叫做叫圣经外典。那你说这类伪经对圣经的这个研究有没有价值呢？会有一些价值的，对研究圣经的这个历史和当时代的这个文化呀、风俗啊会有一些研究价值，但是它对普通的教友而言除了能够满足一些好奇心之外呢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所以呢我们要清楚啊，不要为了好奇去做有关于这方面的阅读，其实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让我们去做，比如我们去仔细去读读福音圣经上的内容，然后呢好让这些能够靠得住的有用的这个信息来帮助我们在信仰生活上得到真正的进步和成长，而不是借着那些稀奇古怪的不可信的满足人们好奇心的这个内容向我们展示任何不可靠的信息。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